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心如意足啊。我们在谈四神足的时候，我们谈啊这个欲如意足、情如意足、心如意足、观如意足。那么我们今天给各位谈这个心如意足这个课题啊。心如意足在我们的佛法里头，我们讲真心本明啊，也就是说清净本心啊，本觉本觉常住啊，所以它是信觉妙明，本觉明妙的事情。那么只要我们的心是如此的清净，没有障碍，没有成见，没有偏见的时候，这个心就是在世间法里头，无论做事情、待人接物、平常生活，就不会起障碍，就不会起无明，就不会有种种我们内心里头的一些不安、焦虑、情压，就不会。所以就世间法而言，佛法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清净，让我们这颗心变得有智慧，这颗心变得是性觉妙明，本觉明妙，这是佛法在修行上它要让我们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水准，一个新的这个素养啊，必须要修持到这样的水准。当然当我们的心是修持到这样子的水准的时候，我们这颗心当然也就戒相应。所以戒相应就跟我们以前给各位提过的，在《阿含经》里头，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你善心就以善心戒相应，内心你恶心就以恶戒相应。那你是相应的，所以内心里头自己愿意修持，所以常常有法喜的人，他将来一定是属于法喜的世界，所以他念佛一定很得力。如果内心里头常常很多的冲突，不止冲突，觉得冲突到最后觉得很郁卒，甚至有的人觉得想不开了，要自杀了，啊，这样子他会不会叫如意足呢？他当然不会如意足，他已经不只是不如意足，他已经到了没有路可以走了，一点希望都看不出来了。那这样子，那就变成障碍很深。障碍很深是什么呢？你说我们讲说啊，铜墙铁壁啊，说铁围山，然后说无间地狱。为什么会叫无间地狱呢？是一点空间都没有了。你想想像把一个人关在一个像罐头一样的东西关在那里都不能回转，然后如果自己这不是人帮他关的，是他自己跑进去的，然后呢自己再拿一个盖子把自己盖起来，不就无间地狱了吗？但是我这样子的比喻，你一定会觉得说没有一个人这么傻。但是我们的心理生活里头常常都是这样，你自己想想看，有时候有些事情你想不开，然后想不开怎么想都在那里，这几天都在想那件事情，越想越气，越想或者越想越烦恼，就在那个死胡同里头，那不是叫做无间地狱，要不然叫什么？那个无间地狱厉害完了以后，还会啊想要自杀，还会拉着别人一起去自杀，不是吗？那种无间地狱想不开的时候，还会想啊种种方法，要起种种的这种啊这个伤害众生的念头都会出现了。所以心如意足呢，是一个修持上很重要的课题。在楞严经里头，我们看到他在第一卷里头提的这个问题，也就是一般人所以陷入无明烦恼，是由于不明白两种根本。第一个根本呢是无始生死根本，就无始以来的生死根本；一个是无始菩提根本，就是无始以来本来具足啊，就是我们的自信里头本来具足，叫无始以来菩提涅槃， 它就是啊智慧的根本，一个是无始的生死根本，一个是无始的菩提根本啊。那个无始以来的生死根本，佛对阿难及大众这么讲，他说一者啊，无始生死根本啊，则如今者与诸众生用攀缘心为自信者，就是你用攀缘心以为他是自信的，那个是生死根本。我们的心总是起攀缘心，什么攀缘心呢？就是指你执着在你种种的啊，这个我们的所谓这个尘啊，就是这个种种的这个我们的尘沙里头啊，我们讲根尘世嘛啊，你碰到任何一件事情，任何生活经验，你马上就起分别心啊。分别心如果没有执着没有问题，分别心没有执着没有问题，所以没有执着啊，不起没有虔诚而起分别心，是如真心。所以在楞伽经里头他讲得很明白，你很多事情看起来看得很清楚啊，把事情看得很清楚，分别得很清楚，但是你心没有执着在虔诚里头，所以啊没有啊能够内心里头能够脱离虔诚，诚呢是灰尘的那个尘，没有这个灰尘而有分别心，是如真心，那才是你的真心。真心并不是要你都没有起觉性，没有起啊，它是性觉明妙本觉妙明的事情呐 啊，性觉妙明本觉明妙的事情呐 啊，所以啊这种事情你很清楚的，很巧妙的，就很清楚的能够看清东西，就是这颗心。所以这颗心自然而然的，你看到了山河大地，你会欢喜；看到了啊这个同胞手足，你会欢喜。看到了这整个的一个生活中你所遭遇的东西，不管是顺跟逆来，你内心里头不会在那个地方产生嫉妒，也不会在那个地方产生内心里头这种不安焦虑，所以这个心是真心，这样看事情自然看得很清楚。一个科学家研究物理，物理学家，那他一定是要用真心，他没有虔诚，没有以前的成见，然后他有办法研究物理啊。如果他一看到了这个屋子倒下来，就想到说这个是风水的问题，他就不必去讨论这个房子的结构问题了。他一想到说北极的光闪来闪去，那是天上掉天上的天光，那就不用去研究，那是太阳风吹到地球来，因为两极的关系所形成的啦。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执着在前程里头。后来的科学家如果一直相信那只是太阳风一种来的粒子，就此结把它打住在那个地方，那以后他就不会再发现别的东西。所以一个人如果执着若有虔诚的话啊，那么他起的分别心就一定是执着的，他就不是啊那么信觉这个妙明本觉明妙的事情，就不是这个问题了。那么所以这个生死的根本是我们往外攀缘，因为我们有攀缘，所以我们很想占有，因为我们往外攀缘，我们就产生很多的执着，我们自己的性灵这个心就产生一些冻结的状态。所以我记得上个星期我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说人在脱体以后，那这个魂是这个魂是那个时候进入中阴身，这个中阴身里头这一段时间其实它像什么呢？它是脱离的身体，这个身体本身是用我们的脑皮质我们的眼睛感官来看东西的，它本身会过滤掉很多真实的东西，它会过滤掉的。嗯，这个我打个比喻你就比较可以了解，人活着的这颗心是很容易过滤掉东西的。比如说这个假设你这个 碰到了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同事，那么你碰到他，你跟他打招呼，结果他呢看了你一下，连回应都没有回应，而且匆匆然就走开了。你所感觉到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我跟他打招呼向他问好，他怎么这样子看你一眼然后就走开，而且那种样子看起来很冷漠，所以我得到的讯息是他很冷漠，而且才第二次见面，上一次认识第二次见面，我跟他问好他就对我这样冷漠，这个人简直实在是太没有人情味了，而且这个人实在是看起来是一点点这种哈、这种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貌都没有。你得到的是这样，那是因为你透过你的以前的经验，透过你的眼睛跟脑皮子，他只能做出这个答案出来。可是有的人他的心，他比你不那么执着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会看到一个问题，说这个人看起来急急忙忙，可能有什么急事，所以他只是看我一眼，那我看到他眼睛嘴巴有像我这样打个招呼就走了，我知道他匆匆忙忙一定有什么事情，可能啊、很急的样子，我可以原谅他，我也了解他，这里面有智慧而且也有慈悲，这是比喻是这样。那么佛为什么叫做正遍知呢？就是因为佛看到你的时候，看一件事情是清清楚楚的，把你都看得很清楚，你今天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他也看得很清楚，哎，你今天看起来啊很郁卒的样子他也很清楚啊，你今天下了雨被淋湿湿的进来，那他也看得很清楚，他不会说你为什么去把身上洒得湿湿的跑进来讲堂听讲课呢，他不会这样得出这个结论出来。那我们可以了解，所以我们的这个脑皮质跟感官的东西所能收集到的是相当有限，那么所以有一些周边存在的很多的东西是并不是透过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能够掌握得住的，所以那些东西我们都漏掉了。所以当我们脱体了以后，我们既可以掌握到这个现实的这一个有形的世界，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现实的肉眼看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也可以感受到它，因为我们已经不是用眼耳鼻舌身来接触那件事情了。但是那只有短短的时间，那个中阴身，所以为什么中阴得度那一段时间会那么重要？所以刚刚进入中阴那一段时间，有人跟你练有人跟你讲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往生极乐净土那师兄啊师姐啊，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好好去，这是人生多么难得的事情，但也必须要你平常有修行才行啊，那你那个时候正念一起，所以你就不会往种种引诱的地方走，你只念着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会来迎接你，那是念佛人是如此。如果修禅的就在那个地方，他正念一起他就往弥勒净土去修华严的那他就到这个华严也就是华藏世界十方诸佛那个地方去，所以那一段时间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叫中阴得度的原因在这里。可是它只是什么呢？它只是你这个色身进入到一生身中间，到一生身地那个短短的时间内，稍微晴朗一点点，就好像一个乌云跟另外一个乌云这两个乌云刚好错开的时候，你看到那一点点那个空间，你看到晴朗的天空，阳光普照下来，就从那里下来，就这样而已但是如果那一件你都把握不住的时候，就很麻烦了。那么所以你平常最好的修行就是什么？乌云少一点，对不对障碍少一点，业障少一点，这些东西它慢慢就，所以你的人生里头碰到了一些业障，你应该很高兴才对。为什么？ 因为业障现前啦、啊，现在去承受它，总比那个时候要好一点吧。现在乌云都已经，你要内心里头坦荡的去面对它，念念佛，坦荡的面对它，可以解决的去处理，不能解决的去包容它。山不转人转，就这样。这就是你要懂得，心如意足就在这个地方，你真可以看得出来。修行就要产生这种真这样子的本素才可以啊。那么我们之所以有很多的会被这个种种的这些啊业识的东西执着在我们的前程啊以前留下来的种种的尘劳里头，那这些东西就会把我们原来的这一个智慧原来的佛性的这个力量它就会被它慢慢的凝结，凝结了以后它自然而然的就去找更凝结的东西，那它就会叫就开始再去轮回，就在六趣里头，那是中阴，是这个样子。在我们的人生里头也是一样啊，你心情齁、哦、开始打结，有种种的成见偏见，你那个人类心里头齁、哦、心灵世界里头也是打了很多结，你的身体打结别人看得到，心打结人家看不到，但你自己知道啊。你的生活品质会不好，你会觉得处处不如意，你会觉得人生好像很多事情让你看不开，就是这样子啊。但是佛告诉我们，二者无始菩提涅槃，就是无始以来其实你有一个佛性，所以六祖坛经里头讲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对不对啊？何其自信本无生灭，他本来就没具足，本来就没有生灭的，就是他本来就在那里，但是只是我们怎么样，只是我们根本不清楚。其实人活着这两个根本都同时存在，你活着也是具足佛性，但一样有这个尘劳的部分，但是我们常常是怎么样，是背其道而行，我们不去开启我们的自信，我们去拿着我们的那一个业识啊，前程所构成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这样就产生了贪嗔痴慢疑，这样就产生了我们很多的执着，很多的障碍。那么这样一来，我们以为我们有生之年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真正生活的目的会变成什么呢？我们要去追求有更多的财富，有更高的名，有更多的权利，我们认为我们所谓的前途哦，我们所谓的成长率，这些变成目的，但是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手段，我们的生活跟生命呢，会变成我们追逐这些目的而变成把它扭曲、折腾，甚至于到最后，它会变成被工具一样被牺牲掉。其实现代人，现代的这个文明是倾向于这种现象。我们拼命的追求成长，成长率，我们拼命的成就开拓，我们开拓完了的结果，我们的山开光了，接下来下个雨，踢踢踏踏弄噜噜噜来，那大家一起要去承受这个问题啊。那但是他们开的东西我们也都有吃掉，不要怪他们呢、啊、你我都有份呢、啊、也真是这个样子啊。他生产的东西其实也不是说他都吞到他肚子里头啊，也是有跑到你这边来，叫工，这个叫东西就叫做工业啊，都是这样啊，工业也得丢啊。好了，那么我们为了发展我们的经济，我们不断地推这个东西，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企业里头，其实企业里头的非人性面也是很厉害的啊。我一看到那种过时的工作，台湾的过时工作比任何一个国家都严重。然后过时工作呢都是年轻人，而、那些年轻人他们正是要结婚生子的时候，那你叫他过时的工作，叫他不要生小孩啊，生出来的小孩因为太忙了太焦虑的，每天坐那里竞争，结果新一代的学习障碍的儿童越来越多，那这个国家要怎么样颠倒啊？所以我们以妄为真，以攀缘为真心，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如意足， 我的意思是，其实应该生命跟生活是我们的目标，经济发展这些东西应该是我们的手段。我们是为达到那个目标，但并不是讲不发展经济，也不发不做开坦开采，不做成长。但是这两个必须本末不能导致。事有本末，物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儒家是这么讲，我觉得儒家的中庸跟大学美得很，它跟佛法就息息相通，所以历代来这些东西都没有冲突过，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产生了导错啦，我们受困于这些妄尘啊，让我们生活打结，我们解锁戏法，我们生活在有流里头，我们忘掉了我们自己生活永远成我们自己永恒不生不灭的那个部分，结果我们没有办法往上提升，我们也没有办法到那个啊这个高层的世界。所以心如一主呢，那么他就是要告诉我们，纠正我们不可以颠倒，要以免众生呢以此本名枉入诸趣啊，失掉了这个本来哈、啊、明妙的这个部分，而往冤枉的啊跑到了诸趣，就是六趣里头去啊。心如一主呢，就是要展现我们的真心。如果若离前程有分别心，即是真心。那佛楞伽经里头经文就这样告诉我们，所以用真心的生活，就是法喜的所在，也就是真正喜乐的所在，就是这样子。我给各位谈这个问题啊，我不厌其烦的用一点这个西方的东西来给各位接引。我总觉得西方有些东西的研究，我们把它拿来再谈一谈的时候，我们会加强我们对这件事情的信心跟正确的看法，也就是正念跟正信比较容易建立的起来。其实你看哈、华严经的教法里头讲啊，实信、实住啊、实行、实回向啊、实地。你从信、住、行、回向，你要回下向上，回己向人，你看，那你最后要成就实地菩萨，那你看要怎么办？总的正确的信跟正确的那个住呢，居心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还是去查一点东西，那么给各位来谈这个问题。既然这个心有两个根本，一个根本是无始以来的生死根本，一个是无始以来啊，菩提涅槃。那么这个菩提涅槃跟这个生死根本的这些妄呢，是在一起的。但是我们要本跟妄，本末不可以导致。那本末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个看到这个日内瓦有一大学有一个图书馆的馆长叫 Venerina， 那他呢要看到人家这个差不多从1976年到现在啊，那么他这个有很多这种就是濒死经验的研究，那么后来呢他就把这些真濒死研究所有的经研究的东西把它整理起来，然后他拿这些整理出来的东西去找谁呢？找脑神经外科的医生，找心理学家，找物理学家，那么这个找宗教家来一个一个去访问，一个一个讨论，讨论人是不是真的有所谓魂事存在。啊，如果有这个魂事的东西的存在的话，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那么 Valerina 呢，他后来写的这本 The Other Side of the Life， 就是这个我们人生的另外一面。那么他呢最精彩的，他是跟这个 Age 啊这个人呢，他这个物理学家，他其实是一个也是医学院里头的啊，属于医学啊物理这个领域的东西的一个教授。那么他去问他，其实 这位教授也是相当权威的教授，他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其实我们的这位教授引用了一位这个物理学家，这位 Feinberger 这位物理学家，其实他是这个在物理学界里头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位物理学者。那他呢引用他的理论，就是说这个整个存在，我们目前这个现象世界的宇宙，你把它分到最后的那个存在的粒子，我们称它这个粒子呢叫 Bradyon， 称为环子，它的速度是移动的速度是很慢的，因为它是很慢的，我们的身体里头这个很基础的这个最小的粒子它是很慢的可是这个很慢呢，我们说一个分子到一个原子，有原子里头再把它次分为更小的粒子，那么它无论如何它是属于物质的，它有能那么也有动能，但是它是一个移动缓慢的东西。可是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发现它速度比它快的很多的，那就是光。光的这个粒子呢是另外一类的粒子，所以它叫做 Luxion， 这个光的部分它是一秒钟以30万公里的速度在进行的，所以属于光的部分。这样一个问题，这一些 NDE 就是濒死经验的人，在所有的研究报告里头都说，有很多的人都说他看到光，而且有1/3的人呢，他不只是看到周边的光，他来到了一个光明的世界，但是有2/3的人他一转折就跑到了比较阴暗的世界，那个阴暗的世界你知道它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世界。如果你去阅读过很多有关于灵界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历史上的名著或者这些宗教上描述的东西，大概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沉重的世界，不是到了一生生的，要不然就已经到了比较这个凄去的这个世界来了，可能没有到天，可能顶多到人的另外一面的这个地方而已。那么光体的这个部分，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在脱体的时候出来的这个东西，可是这个光体它是属于光的组成，但是他们认为那个东西还是属于意识的世界，也就是魂世的世界。可是还有一个世界比这个更高的世界，是这个东西必须经过它才能够进入到一个光界以外的那个世界，就是光的上一层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他称为叫他穷，它的组成的东西是一种叫讯子，它的速度移动速度比光要更快，正因为它比光更快，所以这个部分的能跟这一部分的动力呢，这一部分的存在是一个高级的和谐的一个世界。他说如果我们以物理学上所谓的熵的那个观念来看，环子是衰败很快的世界，光是一个比较可以维持的更稳定的，但是比光更快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的存在体它因为比光更快，所以在那个世界里头它自己的本身是变成非常稳定协调，而且他们相信那一个存在体的世界是一个有绝对智慧的世界，它绝对是协调的美好的一个世界，因为它没有不断没有那种生住异灭，也不会那个熵，它等于负熵，负熵的部分上呢越走呢它不是往下，它是越来越往上界开启的世界，越来越和谐越美好越光明的那个世界就是那边。那么他说那些有 NDE 经验的人，是从这个地方经过那个世界，所以他是有一个人经过一段好像黑暗的隧道才过去到那一边的。那个有三分之一的人就在那个出口那里看到了就回来了，他还是才刚到那边碰到一点点而已，大概是这个样子。一个物理学家们啊，宗教家们，他们去讨论这个问题是有值得我们哈去了解它的。那一个世界啊，那么三它是一个哈、啊、反而变成不断的减弱，不是越来越厉害，所以那里的啊所累积的一些有价值的一些意义哈、啊、资讯会持续的增长，它是向着越来越有秩序啊，越来越觉得圆融圆满和谐的那个世界，越来越光明的。而且在那个地方他们相信有一个绝对的本来存在的那一个智慧存在。那么这样说来的话，跟佛经里头所谈的啊，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无生灭，而我们的自信到最后是到那一个啊华藏世界里头，那个华藏世界里头华严经里头比喻，比喻像什么？像地势网，四地天的地势，它的网，它那个宫殿里头的网。所以你可以想象什么呢？不是想象，你如果去过佛光山，你去参观那个哈，它那个如来殿底下不是有一个佛光园的一个展览馆吗？那个展览馆你进去快要出口的那个地方，不是有两边哈，这无量无，你看起来就无量无边的一粒一粒的光往外延伸，两道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为什么让你参观了完了以后的那些东西又让你进入那个世界，就是你看完了人生的这一个娑婆的这个世界，你在这里培养了种种的真善美悲智双运的东西，到那里以后你进入那个世界，然后才出来。你要知道那个世界，那个整个的一个设计其实就是一个法界，也就是一个不断提升的法界。所以我给佛光山的这个同学们讲，我说你再去体验一次，你一定要再去办，你不要以为你熟悉，你从这边进去然后你觉得还有一些回一些东西可以看，看完了以后进入那个地方然后出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如果我们用看从 Vanarina 他的著作我们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目前这个世界是在一个环子的一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头，其实他甚至于蛮物理学家们认为这个世界有形的这个世界就好像是那一个的倒影一样而已，这个是不断在生灭的，是一个比较下沉的东西，也杂的物件，下游的东西，它的上游的东西是非常的啊、哦、妙的。你不要把那个上层看成往天上看几层天几层天，你这样去看就不对了。那个上层指的是，其实它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没有看到它而已。而且，等到那上层世界去的时候，空间没有了。过去、现在、未来三季没有了，它变成绝对的和谐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通无量无边的世界，而且无量无边之间它的速度比光还快，所以根本也不需要移动就已经到了那个世界，是完全结构变成非常稳定和谐，不太会变，不是一个会变动的一个不稳的一个，不是那个不稳的世界。我打个比方，比如说你坐过飞机吧，你在飞机上，别人看你在从这里到高雄只有50分钟就到了，可是飞机上你有没有觉得坐在那个地方悠哉悠哉的呢？就是像这个样子，那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用这样子的，以目前所能科学有的东西，以及他们访问讨论出来的东西，然后我们拿这个东西当做一个桥，当做一个接引现代人的来建立我们的啊正信，来接引各位建立 啊，在这个地方实住，在这个地方建立实行，在这个地方建立实回向，要回向那个世界。你要念佛，你做禅必须要禅功，必须要自己扎实。你学的是华严，那你在华严里头你要修得好，你学密，那你就要清清楚楚，就是这个样。乃至于在这里你是基督徒或者是天主教徒，你都要在这一件事情上清清楚楚砸功夫才可以。那你了解这样子，你就会发现他们说比跟我们讲说这很像是一个道理，甚至于宗教家也提到这个问题，说这个世界其实才是真正虚妄的。可是佛经就是这么讲，这个世界是虚妄的，你不觉得它真的虚妄吗？你也不能完全否定它，但你必须要清楚它会虚妄。老师今年很轻，已经60了，我想一想再活多久呢，然后想一想，哎，真的好像昨天的事情啊，以前的啊，这个60年等于是好像是一眨眼之间的事情。所以你能不早一点修行吗？你可不要等到了70、80了，然后呢突然间想了说啊，我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要你们在讲什么，我才不相信呢。那你就茫然去两头，那你就麻烦了。各位，我在想你能在这里的，我想你本来就有很好的种子在那里，你在这里每个礼拜来这里一起共修，你就产生了力量，你应该很清楚。修多少努力修，也不要太为自己定一个太高的标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年龄啊，自己懂得怎么去修行。所以你修的不会是他的，他修的不会是你的，你要弄清楚啊。年轻的时候年轻的学啊的环境条件来修行，老先生这个老菩萨，那就老太婆老先生就以老菩萨的方式来修行，这些要清楚，但是一定要最后回向到那个世界去。好，那一个世界就是心如意主的另外一个更高的世界。那一个存在，那个世界既然是一个极为稳定的啊，这个美好的，那么那个世界你现在应该至少从你的思考，从你的认知里头，你至少知道它一些了吧，那你就要珍惜，要去要跨过去。即使在现实的世界里头，你要培养悲智双运，你要有慈悲心，要有智慧，去建立福慧双修。你要活得好，活得欢喜，是世间法的心如意足。可是你也很清楚，最后这些东西你看得很清楚，你不会被这些绑住。你真的像演一出戏，演完了以后你只是一个演者，你可不要赖在那个戏台子不回家，这样不行。那这个叫做真正的心如意足。谈到这里，你有了有一个深入的领会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我此刻看到每一个人的眼神跟每一个人的脸庞，我知道这个时候你发了身心。所以身心的意思就在这里，你已经有了。所以你知道当佛陀在楞伽经你第一卷啊、第二卷第三卷前三卷里头全部在讨论破妄显真的问题。他告诉你，你既然生活在妄里头，但是你要很清楚你将来要从妄里头打破它，最后目标要走出来。可是他并没有排挤这个妄的部分，可以你必须要同时啊，空不空藏圆融。所以空的部分是指那个本觉世界的，不空是指这一个啊，这个我们这个有情世界里头。所以空不空叫空不空藏， 它是圆融的。而这个的交叉点就必须要找到你的所谓的如来藏事，就是如来藏的问题。那么谈到这里的时候，佛在对阿难及大众说破妄显真之后，大众呢了然自知，每一个人在那个时候都了然自知。我不晓得各位现在透过我这样讲，你是不是也能够产生啊，产生了了然自知或本妙心，他开始接触到那个本妙心常住不灭，这个本妙心常住不灭，礼佛合掌，所以大家礼合佛掌啊，得未曾有，每一个人都未曾有过的那样子的欢喜，刚才就 Q 掉，赶快。为什么？因为佛就比喻说，就好像你本来第三地来地堵截了宝珠啊，你不知道而已，他现在告诉你就是有这个宝珠，你应该知道了。于是在如来前说句赞佛，他们就在说句赞佛。我们把这个句念来听听看啊。第一个是妙瞻总持不动尊，所论阎王是稀有，消我一劫颠倒想，不利生其利法生或法生，愿今得果成宝王，还度如是恒沙众，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福请世尊为证明，五浊恶世是先入。五浊恶世啊，都愿意先入，愿意在那个地方啊，去努力去工作，去利人。如一众生啊，未成佛，终不以此取泥环。大雄大力大慈悲，悉更啊，审除为细祸。我今早登无上觉啊，令我早登无上觉，于十方界做道场。顺若多信，可消亡。硕家罗心无动转。顺若多信，可消亡。顺若多信，顺若多的意思，它是意当时的梵文的意音。顺若多是空性。这个地方指的是指我们断灭的空。你别以为什么都放下，这样那个可消亡，你可要好好的放下。顺若多信，可消亡。硕且罗心无动转，硕且罗心是指坚固啊，坚固的这个心啊，有智慧而坚固的这个心无动转，永远都是不动转。